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谐欣，
我是曲胜男。
胜男，今天是周四，那同时也是中秋节哈。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那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哈，在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在1835年的今天呢，英国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乘坐着小猎犬号飞船啊，他是到达了科隆群岛哈。那之后呢，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这个进化论。
好，那么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报道了。那首先是来自于先驱太阳报，我们经常在网络上看到这样一句话，胜男哈，防火防盗防师兄，这是一句戏言，但这当中估计最难防的就是盗贼了哈。
咱中国有句话就是说，不怕贼兜，就怕这个贼惦记着。那一旦被贼给惦记上了呢，您别说哈，还真是防不胜防。
那么因为这个窃贼太猖狂了，所以最近呢，为了防贼，有一些朋友可能看到在墨尔本的 Woolworths 一些 Aldi、Kmart 这样的一些大超市，很无奈的他们就给有一些货品上镣铐了，把他们关进了铁窗。
首先是在墨尔本的这个 Preston 的 Woolworths 啊，现在就已经开始采用了这种透明的安全盒，把一些产品，譬如说有蜂蜜啊、化妆品啊、电池这种呢，就是比较小也是比较容易被揣进口袋就顺走的这些货品呢，给锁起来了。
哎，这是给逼的，你看看这个，我们看沃沃斯附近的奥迪的超市啊，据说也是招架不住这个贼偷酒贼。
酒也可以偷，
酒贵啊，
酒瓶子大呀，
酒瓶子大，但是他可能穿得宽松一点嘛。
倒是哈，
他采取了类似的保护措施，所以我们看到奥迪也是给一些酒的酒架，你看把它装在一些小盒里，然后把这小盒给锁起来。
另外也是看到在维州的这个是 Reservoir 的 Summer Hill 购物中心里的 Kmart 呢，其实他们很早哈，就从今年七月份就已经开始实行这个，就是把店内的巧克力呢上锁，把巧克力都要上锁，然后
那个也小啊，一下揣走，
确实是。
之
后啊，像他这个里边店里面电池啊、打印机、墨盒啊，包括像这个乐高玩具也都是被上了锁了。
哎呦，到柜台才能开是吧？
对。
其实在这儿给大家分享一个防盗的故事，我们就不具体说在什么地方，我亲眼见到的，就是在有个地方，我发现就大家在一起学习，发现我这个微波炉怎么拴了个铁链子，就有一天有来了一个工人就打了个钻，给微波炉边上这个铁板这儿呢就穿了一个铁链锁在墙上。我当时就问了，我说你把这个锁起来干嘛？说有人偷微波炉，后来发现连冰箱也是锁在墙上的。
我还以为会有人说是现场带着食物过来，然后热让我吃。
不是，这个大家用用微波炉没关系，但是我一直在想象，微波炉也好，冰箱好，这么大的物件，它怎么给弄出去？你知道吗？关键大家放在那儿都能用，你为什么要把它弄去？就真的还不是有花堪折，就是只需折。有时候真的还考虑一下自己的公德心的问题哈。哎，但是我们经常还有一句话叫"天下无贼"，但这也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这个清明世界才会存在。这个我们普通百姓要做的，其实还是要随时的提高警惕，不要给窃贼一可乘之机。
下面一条消息呢是来自《每日邮报》哈。那总听见有人这么说，有钱的总在放肆，没钱的必须克制。我是属于后者。那也听到有人说哈，花钱就像那啥一样容易，赚钱就像吃那啥一样容易。
好像说的他吃过那啥一样的，我觉得。但是站在这个赚钱和花钱当中，其实还有一个缓冲地带叫省钱。
下面呢是一位来自墨尔本的一个30岁的家庭主妇，就被人称作是省钱达人。
哎，怎么个省法呢？
他家里每周的家庭开销只要100澳元，一周七天只要100澳元的家庭开销。而且呢这100刀这个就是钞票哈，其中也是包括给全家制作各种美食。
我还以为吃特惨淡的那种，人家做各种美食哈。那么这个为什么他省钱呢？因为这个家庭主妇和他的丈夫3年前搬进了新家，据说房子他们当时是买了一块地自己造的，所以要开始还贷了，有一系列还贷，所以就开始从这个牙缝里开始抠生活的日子。
那么这位居住在墨尔本的家庭主妇叫 Riley， 今年30岁，那他把每周的家庭开销控制在100澳元以内。这些开销其中也包括了像买肉啊、蔬菜啊，还有婴儿纸尿裤啊、清洁产品，甚至包括他个人的化妆品。
这个真的是比较牛的了。像我们有时候觉得买菜买肉，比如说100块钱，你可能省省也行哈，货比三家之后，但你还包括了这个婴儿纸尿裤，这个生活用品，还包括化妆品在里面。有时候你说贵一点的眼霜都不得了啊。
是，我们想来了解一下具体的钱是怎么花的。首先呢，他每2周会去这个大采购一番。首先呢是要去这个就是 Aldi 超市买 买一些主食，
嗯，
然后呢再会去这个 Woolworths 超市呢买一些之前在奥迪超市买不到的一些东西，
嗯，
接下来呢再去这个肉店买一些比较就是价格便宜的肉，
鸡架子吗？一块钱三个买一堆鸡架子，
然后呢就是通常是每两周花80澳元买肉，一周只吃40澳元的肉，
哇，
天哪，一家人吃哎！
哎呀，就是啊，嗯、就是谁吃多点，谁吃少点。
然后回家呢，他把这些就是那种比较大的荤菜啊，都冻起来，
嗯、
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解冻，慢慢吃。
啊，这个真的，刚才算了一下，一个星期40块钱买肉类，这个真的还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哈。
是、嗯，
这我就说，要么就是买鸡架子、鸡爪子，就是这种吃。但瑞丽说了，他自己每天花费不多。但是人家却能够有有限的食材做出品种不同、口味不同的美食，
嗯、
这个厉害哈。
对，而且在这个社交网站上，他还上传了很多他自己亲手制作的一些美食，譬如说是有那个就是挤满了果酱的一些披萨呀、啊，还有这个脑，还就是这个奶酪拼盘、马卡龙，还有很多其他的甜点。
嗯，还说为了健康饮食嘛，所以他还经常给家人每天要吃一些新鲜的蔬菜，但是每两周只吃4到5次的肉，每两周就1周2次。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做到顿顿有肉，而且花的比他少。
嗯，
就是买鸡架子炖汤，然后买鸡爪子，
鸡架子
可以卤鸡爪子、炒鸡爪子、蒸鸡爪子。我觉得这些
会吃吐的那样。嗯，所以说可以说，如果要是有人天天吃鸡爪子的话，估计也是一种怪癖。
但是小时候，就是我记得妈给我经常说，多吃鸡爪子可以自己给自己梳头，
以形补形啊，不是说
吃什么养什么，就手巧。以后关键自己会给自己梳头，你知道吗？其实就是为了逃避给我梳头，还找了这么美好的一个借口给我。
你要是这么爱吃鸡爪子，估计也是一种怪癖了。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个特别有怪癖的一个人。其实我们说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自己很奇怪的一些怪癖，但是
你的我知道
是什么呢？
你经常这个在我边上发出怪声音，就吃东西的，就是那种赞叹。
那估计呢，这个我要是有这种怪癖的话，跟下边这一位是不能同处一室
的
样子。怎么回事呢？是来自这个，就是在布里斯本的一个年轻女子呢，就患有一种非常罕见的怪病，就是说，当她的家人在客厅里边吃东西，咀嚼的声音会刺激到她，并且会直接炸毛。
嗯，这个姑娘呢，24岁的 Marina，她这个毛病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在16岁的时候才开始犯病。嗯、当时他吃午餐的时候，就发现旁边吃饭的人，哎呀，突然要发出声音，怎么那么让他不爽？
嗯哼，
然后他就冲着他这同学大喊：“不要像一样的吃饭。”然后后来医生给他诊断出来就是恐音症。我第一次听到说、
恐音症，但其实大家比较好理解哈，就是见字解义，害怕声音嘛。所以说这种病呢，就是不能够去听到一些很特殊的声音。
哎，其实说实话，我也有一些声音，我感觉蛮敏感，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爸他拿勺子去刮锅底儿舀饭、把最后那点饭给铲起来，刮的那个铁勺子碰铁锅。
哎，对，我想很多人有时候听到像那种就是泡沫塑料互相摩擦，浑身会起鸡皮。
哎，我不会哎。
哎，
但是这个不会，所以每个人恐的不一样的音、就是以前我记得很早，我一个老师，他留长指甲涂指甲，那个黑板是玻璃黑板，不是那种长指甲划过那个玻璃黑板的时候，就是擦黑板不小心刮着，我觉得我当时一下的那个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了脚趾甲上。
可以想象，可以
想象。后来学医了以后才知道，就是说起鸡皮疙瘩的时候，实际上是在释放能量。我就想，哎，减肥也挺好的。
但关键就是，我们说，其实每个人对不同的声音哈，会有不同的反应，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前面说到这一位，听到特定的声音，他就会突然表现得非常生气或恐慌，这是他个人修养问题吧？就是说，
我觉得
表达出来，
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每个人，像你能，我对泡沫摩擦我一点都没关系，
啊、
但你听着你就会觉得难受，对不对？
嗯，
就像那个 Marina 说的，他就怕别人吃东西。喝东西的时候声音就要避开或者是尖叫，所以他因为这个恐音症，在原来购物中心曾经有一个陌生人在边上发出声音，他就冲人家尖叫，那个时候人正在吃饭，所以而且他是在大庭广众下突然就对人家咆哮，弄得他自己也尴尬，
也是一个情绪控制问题了那样的。
有时候真的我觉得，如果是这个疾病，不管是心理还是生理上的，有时候真的不是你想控制就能控制的。
而且呢，就是对于他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他也发现自己的这个症状是不断加重了。就是很多声音，包括像不仅是其他人吃东西喝东西，包括像抠指甲、挠痒，这挠痒还能出声吗？这样的声音都会给他带来恐慌。包括像一些很可爱的一些小孩子，只是很自然去吸他的这个指头的声音，
是吧？
听到也会生气。而且像之前说的一样，他之前碰到这种情况，他会冲人大喊大叫，后来他也发现自己有这个事情，于是就尽量避开哈，就是这种情况，避免让自己冲着别人去尖叫。
我突然想到了一条新闻，就是去年吧， 吧，就是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好像是美联社吧，到朝鲜的三八线去采访
啊，
当时又问一个朝鲜的这个士兵，在那岗哨上哨兵就说你最痛苦的是什么，他说最痛苦就是对面的韩国的士兵吃巧克力派，而且他还故意吧唧嘴，我觉得这个就是不道德，就是在人家饿的时候吃饭不说吃东西，你不给人吃你还吧唧嘴，就但我觉得一想到这个制造声音，应该也是他蛮讨厌的。
嗯，其实也是看到哈，这个疾病呢，对于这个就是 Marina 本人也是造成了很多困扰。
嗯，
在2014年的时候呢，他也曾经试着向一名医生去寻求帮助。
嗯，
但是得到的却是嘲笑哈。
因为很难理解，就是给你说你也觉得好像，比如说像你听到那个泡沫摩擦，你可能不舒服，但是你也不会
冲人
去叫，所以可能真的不会觉得这是一种病。但是好在他后来通过网上去搜索呢，通过互联网找到了一位听力学家叫 Nielsen。Nielsen 就给这个博士就给他说，哎，就是他本身就是研究就可视化的方法来治疗这个恐音症的专业人士，还给他治疗了几个月后还真的就有所好转了。
哎，挺好的哈。那么在接受了几个月的治疗之后呢，好消息是呢，是这个就是 Marina 终于现在可以一个人哈，就是在之前他一个人就是单独吃东西这么多年之后，现在终于可以跟家人一起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了。
觉得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是一桩小事儿，可能有些年轻人比如说一打游戏我甚至不愿意去跟家人吃饭，但是真的是我觉得一家人同桌共餐其乐融融，真是在一起分享每天的美食还有一些好玩的事儿，绝对是能增进家人感情的温馨事情。特别尤其是今天是中秋佳节，人月两团圆，大家坐在一块儿吃一吃飞舞人月饼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
但其实现实还是残酷的，并不是说所有的爱情啊亲情啊都能敌得过像这种油盐酱醋的每日相处。
你想说什么？
下面一条新闻。
嗯，
那最近呢是火锅之城重庆的一对这个就是年轻男女呢，在相处四个小时以后就一见钟情，之后就闪婚了。
嗯，
闪婚24天之后又迅速的闪离了。
嗯，他们是在七夕节认识的，那这对用了四个小时就完成了从相见相知相爱到决定相守的恋人就登记结婚了，好，效率挺高啊。
在想他们俩的这个过程是不是比泰坦尼克号的那个速度还快呢？
泰坦尼克号
也他然后其中也是就是那个 Jack 跟 Rose 也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Jack 和 Rose 那这24天这两人就是又离婚了。
嗯，
很快就是四个礼拜哈，一个月不到呢。你看这个男主角就说了，爱情可以浪漫温馨轰轰烈烈，但生活是需要油盐酱醋的。
嗯，就是说生活呢是油盐酱醋。其实像很多专家也说呢，不光是闪结婚哈，像这种闪婚的话其实还是需要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
大家了解的都不多哈，所以看这个重庆爱涮火锅的口味可能也影响这一段曾经的恋人，这估计都不叫闪婚了。我觉得基于重庆哈，他们感觉叫涮婚估计更贴切，就是典型的涮了一下烫了一下，哎，然后就走了。对，所以这个时间上真是不是一般花的快
啊。哎，说这个时间我们都说要赶时间哈。
嗯，
说到赶时间我们就说这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只有就是不太倒腾的女人。可是其实你想想现实的话，就是每天起个大早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事情哈。
尤其对咱们俩来说。
对，谁不说想在被窝里边再就是赖上一会儿哈，躺上那么一个就是一分半秒的能够多睡一会儿。
嗯，
这个美颜固然可以说对很多女人来说是啊重如泰山，可是睡眠呢更是泰山上就是加一些红毛一样的重要的一样东西。
泰山再加一根
红毛
是吧？但时间没有了吧？这个时间。但是有人说这个时间就像那啥，挤挤总是有的。今天我们
说了很多啥那样的，对，
把大家去脑补一下。
对，
那这个最近瑞典就有一家化妆品公司就来帮助爱美的小姐们挤出空档，挤出美貌了。
嗯，我们说了一句那个俗话，就是美不美，一盆水洗把脸都是鬼。
这也有鬼也有漂亮的不漂亮的啊、哦。那在洗脸之前，就当然把自己还是要打扮的美美的哈。不然洗不洗脸这个价值和意义就不大了。
嗯，说到化妆，我想很多网友都会普遍这样认为，这是亚洲国家日本的一项这个举国的国之神技。
嗯，亚洲四大神技哈。
但是日本的这个妆容精致哈，就需要花时间，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对，这个才必须要这个花功夫嘛哈。
嗯，现在呢有一项新技术，创新的 3D 列印技术，就将拯救很多爱美的一些妹子们，全世界的妹子们。
嗯，
那这就是在这个就是瑞典化妆品公司 Furico 啊所公开展示的，号称是世界上第一款数位化妆师的自动化妆设备，来自瑞典的非常神奇的 Moda。
嗯，我们前不久才说了有自动驾驶，现在还有自动化妆了。
嗯，
那么这个机器它结合的就是尖端的，前面讲到了 3D 列印技术，还有先进的脸部扫描系统。它而且关键很牛的，它可以和蓝牙和手机上的这个 APP 软件建立连接，然后通过官方的应用程序，从智能手机里的这些数十种妆容啊选一种。我还专门上去上视频去搜了一下，
嗯，
有小清新，
哎，
有公主，有甜美，有田园，还有自然，还有晚宴，还有什么，还有野猫，哇，还有烟熏，就是反正几十种。然后你选好了以后，这个应用程序就把你选的这个妆容扫到你的面部，然后还给你看一个效果图。
嗯嗯。
然后你看，哎，我对这个比如说不满意，你还能换。如果满意的话，你就把脸伸到一个，它有一个那个凹槽，一个洞，就伸到那个洞里去。放到那个正确的位置，你倒不用怕担心偏，就是你到眼科检查过，他那下边的一个拖着你的东西，你在那儿位置就是正确的，然后他马上三维扫描，然后分析你的五官位置还有皮肤，然后很贴心的还要给你把什么化妆的，把你的青春痘，
嗯，
把你的斑，这个差点说老年吧，色斑，反正什么都有，还有这个黑眼圈，他给你 cover 的干干净净的，30秒之内就把一个脸就给你画好了。
听上去好神奇啊，大家都想这样的一个就是个技术是怎么达到的。
嗯，
那根据这个产品官网的介绍呢，这个 MODA 内部啊据说是安装了2000个非常细的这个喷嘴儿。
嗯，
那可以用这个40微米的精密度来同步调整。
嗯，
它主要是通过3个步骤来完成对使用者的一个化妆。
它怎么看怎么像喷油漆的感觉，你觉不觉得？所以它第一步就打底妆，就是我们装修师说上个
底
漆，就
一个
意思。然后通过自己的 SPF配方，就是我们叫防晒的这个系数，来确保对面部这个持久的覆盖，不要脱妆了哈。
嗯，
然后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
嗯，那下一个步骤呢，就是打粉底哈，用以呢是突出这个用户的面部上的一个轮廓。
嗯，
那这个最后一层呢，这个 3D 列印呢，是为这个双颊、嘴唇和眼睛加上非常亮丽的色彩。
它唯一缺陷，现在小姑娘很多喜欢戴美瞳、粘假睫毛，它都还无法实现，
就卡住了，夹住了。
它还无法实现，就是戴美瞳和戴假睫毛。但是我在网上去看着这个视频，它确实挺特别的。
嗯嗯，
就是只是列印的这个对象是脸上一层化妆品，而且他们这个就是说宣称它这个程序把使用者可以放在这个名人妆库里去找自己喜欢的，
选个明星的脸，
对对对对对，对，选一个明星的妆容，
对，
能选明星的脸，那还需要化妆吗？我选一个什么明星？不要选成谐星的脸了啊！对，这个听起来不，这个刚才讲到是根据你自己的方式，主要是还是有个性特征的，它还是蛮针对这个个体来，并不是画一个大众的脸出去，
嗯嗯，
所以看起来还是蛮贴心贴肺、贴肠贴胃的。
是的哈，其实像这种熨帖啊，简直就是所谓的咱们那句话说的叫“春花秋月何时了，龙虾配烧烤”。小楼昨夜又东风，一夜喝到凌晨3点钟哈。
嗯，
这个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老板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碗拉面没辣油。
我觉得真是要有过那个中秋节的那种感觉哈，就龙虾配烧烤，我们的国宴，中秋到了辣油没有，但是拜会的入室弟子倒是有一枚，
而且真的是字面意思入室弟子哈。
嗯，
怎么回事呢？在前几天哈，中国安徽省六安市这个金安区的一名新鲜出炉的驾校学员啊，开车呢就到他此前学车的这个教练家中，想去拜个中秋哈，去过个节。不料呢，这他技术没过关，倒车时候是一脚油门就冲入了这个教练家开的这个面馆里边去了，
嗯，
入室。
入室弟子。那这个司机其实拿驾照已经4-5年了，并不是说一个新手上路哈。
嗯，
说他是当时太紧张了冲进去，但是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嗯，
你看到有网友就说，庆中秋豪气学员怒送驾校教练一辆车。
也有人说，这自己教出来的学员呢，这个含泪也得认呢，因为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入室弟子。
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比较轻松的英文版的歌曲《爱情买卖》，稍事休息一下。
Hello,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I'm a tier three.Have debt, even to pay more love. Ladies and gentlemen, put your hands up, ladies and gentlemen, power down. Ahead, this song sings for you.
听得屈臣男一愣一愣的。
听完这首歌是 I'm not fine 。
我以为你要说你有点质疑自己的英文是很不
好
Not fine And you too And you
And you know
好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一条轻松一下、嗯、因为中秋节到了嘛哈，我们看看法新社的一条消息、嗯、
哎，看到近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哈就公开站出来反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打击犯罪的方式
嗯，
那对此呢这个相当有性格的杜特尔特就回应说潘基文只是又一个傻子大家注意他的用词哈，又一个
对
又一个
还有一个就说那这个感觉总是还处在这个青春叛逆期的这个杜总哈、啊、就说他完全不会采不会理会这个潘秘书长的话反而会继续毫不留情的打击犯罪所以他根本不会在乎外界对他批评他说这么一句话他说因为他是堂堂的菲律宾一总之统不是国际社会居委会主任
嗯那他前面说到了哈这是又一个傻子那我们下面就来梳理一下从这个杜总嘴里边到底出现了几个傻子
还有一个是谁的我在想、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其实就在前不久那杜总呢就对奥巴马哈这个白宫信访办奥光海主任爆粗口这件事情
嗯
虽然说有关这件事情呢这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说了哈这个希望杜特尔特注意自己的言辞
注意 啊
要强调两国关系应该基于相互的尊重
但是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后来的高官也表示了因为目前这个华盛顿和马尼拉之间有合作所以不会因为这个嘴炮呢受实质性的影响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关系呢依旧是持久的牢固的
哎，那当然呢最后虽然说之后呢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白宫
信访办政府不生气但是主任生可能生气了、
哎、这个要就是、就是这个之前原定于杜总要这个举行登这个东盟峰会期间的这个会晤还是被取消了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后来这个最近可能身体状况不太好的哈这个美国的前国务卿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大妈也表示说奥主任取消和杜特尔特的会晤是正确选择说到这个希拉里看这两天就有关他的身体健康状况的谣传也是铺天盖地
是、
就是把所有的我觉得慢性的困难的疾病都给人家已经爆了一大堆了而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有一位这个另外来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先生呢已经感觉是那种在线领导去看望退休老干部的那种感觉已经去慰问别人而且表示他有可能会他会是身体状况最好的一任美国总统这特有意思这条新闻
那说回到我们刚才说这个事儿，那按照美国国务院一名没有公开姓名的官员哈，就告诉这个路透社的话来说呢杜总放出这样的狠话是因为刚刚从这个就是一世之长变成一国的总统这个角色还没转换过来这个劲儿还没缓过来所以说还有点不太适应
一下从小组长变成了、这个、
暴发户
小组长收本子作业本的变成了班长有时候帮老师批一下卷子所以这个角色还没有转化过来那感觉大家是觉得这个杜大哥现在这个骂人有点骂上瘾了停不下来哈我们来翻翻他的历史就其实看这是一部嘴炮的历史
哎，他曾经骂过这个奥巴马是妓女的儿子骂克里是疯子骂这个美国驻菲律宾大使这个古德伯格是伪娘还骂这个跆拳道九段武林高手这个潘基文秘书长是傻瓜这是真的是好长一个名单哦
有人说这个杜总早就已经骂出国门骂向世界哈实业兴邦骂街误国但是一个人的舞台是寂冷的他嘴炮不上栓只有等万一美国本土产的著名嘴炮特朗普上台跟他来哎火力对开撕可能他才不会觉得寂寞春空庭春来晚哈
确实是
就说到这个最近你看看他这个一度的这个表现真的是很多人说哎呦你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说话如此的就不带把门的可能还是有点有伤国体好、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今天的微声音呢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其实很可惜我们还有很多的资料比如说带给大家
下周跟大家聊
我们把它可以攒到下周